欢迎大家来到主的圣殿敬拜祂，亦都欢迎网上的弟兄姊妹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能够敬拜祂是我们的福气，因为祂是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起立，我们齐声，我们敬拜我们的主。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万，来高居，一同高居，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亲舍命，甘达荣耀，万王之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万，来高居，一同高居，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亲舍命，甘达荣耀，万王之王。他亲舍命，甘达荣耀，万王之王。让我们祈祷。主啊，感谢你，你值得我们赞美，因为你是尊贵荣耀，全属于你。在我们地上享平安的一班属于喜悦的人，在地上亦都能够赞美你。你高天你赞美你，在天上最高荣耀你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看在我们的混乱的世界里面，我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是怎样，但我们知道神你掌管明天，你的荣耀临到我们，你的手你都扶持我们行每一天每一段路，你都扶持我们直到永远，因为你是掌管明天的神。求主你都祝福我们我聚会，我们的崇拜，求主你都聆听我们每一个我们的言语，我们发出的声音，求主你都垂听，求主你都宽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罪过，能够真的在你面前能够圣洁，求主你都祝福带领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Amen。 没错，我们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明天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因为祂是我们行祂的路，祂就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路，直到我们的世界的末了，直到我们的永生。我们来到唱一首《谁知道谁掌管明天》。
我不
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住户，我不借明天的央广，人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斜，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直到，但我知需掌管明天，但我知谁欠我数，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松，每朵云披上银翼，在那里阳光相抱着，不再有泪流满面，有美丽彩虹的尽头，从山里于天上念，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食汤，但我知需掌管明天，我也知谁欠我数，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富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两伴，纵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抱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食透，但我知需掌管明天，但我知谁欠我数。是啊，好像主耶稣亦都是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活着信祂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死，真是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的主，我是生命，凡活着信祂的人就永远不死，就是我们就永远得着有复活的指望。我们都感谢主耶稣的应许，我们在世上活着信祂的人，我们就必不会死，我们因着主耶稣祂的复活，所以我们能够行祂的路。 OK， 我们唱一首歌，因祂活着，神慈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我医治宽恕，他舍身命 是我的拯救，那红坟墓就是我的复活记号。人他活着，我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希望，只因他活着。当我就遇人生的路斜，面对死亡痛苦挣扎，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人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可等今天，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其乐，感觉安慰，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人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有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是啊，因为因他活着，我们就会有生命的指望。因为神是掌管明天，祂带我们行的路是直，是为我们，是我们的永生来到行祂的路。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神慈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我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红坟墓就是我的复活记号。人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当我就遇人生的路斜，面对死亡痛苦挣扎，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人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当我今天
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充满喜乐，感觉安慰。但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人住活着，人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感谢主，诗歌到呢度。
Hello, my text. 听见吗？听见。弟兄们早晨。啊，呢几日落雨真系落到有啲蒙查查而家吓，有时真系太好瞓啦，瞓到自己都唔觉得时间到啦咁吓。啊，感谢主，今日我哋翻到神嘅家中，一齐嘅嚟敬拜神。咁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喺约翰福音当中，约翰所记载嘅最尾一个神迹啊。就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个神迹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都相当长的。今天我们都要花一点时间将它读完。希望透过在短短的时间的信息里面，可以让你多一点去思考一下这个神迹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讲，基督徒来讲，有什么东西是要我们去学习的，上帝是有什么要对我们讲的。是花了很长很长的一个篇幅去记载了整个过程的。不过弟兄姊妹，这样我们都会将它读晒它。你忍耐一下，在崇拜里面读经呢，也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盼望弟兄姊妹都可以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去一起的彼此学习神的教导。这个神迹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复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基本上可以说你问大多数的人都说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我自己呢是没有经历过。不过呢我自己呢在信主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听到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有发生过的。这件事的发生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觉得哇很神奇，是啊，是很神奇。也都带来教会一个很大的打了一个很大的强心针。教会带来很大的复兴，因为他们亲身的去经历到这个死了的弟兄已经死了两日，但是他竟然在追思礼拜里面爬了上来。这件是吓死人的，真的吓死很多人。所以吓死很多人，对不起，有点夸张。真的令人很震惊的一件事。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奇怪。牧师你好像很多经历。不是我很多经历，乃是如果你有去看很多书，或者是有听很多的见证里面是发生过的。不是只是耶稣那个时代发生的。第一节目有没有讲，我请问你，你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恐惧。还有呢？除了恐惧呢？哀伤是吗？我们对死亡呢，我们恐惧还有哀伤。又或者有些人是好奇的。对死亡来说我们有些迷惑的。为什么要生又要死呢？是不是？为什么要生呢？如果要死为什么要生呢？这几个世纪以来， 如果你有留意，我哋人类咧一直系将希望寄托喺咩啊？我哋人类啊，全世界我哋将希望寄托喺边度啊？基督徒永生啫，系嘛？但系世人咧，世人啊，人类啊，寄托喺咩？喺科学啊嘛，系咪？系啊，我哋希望长生不老，我哋希望找到长生不老嘅方法噶。直到今日呢个世代里边，我哋可以咁样讲，好无奈咁样讲，系嘛？我哋只能够接受就系死亡无可避免嘅事实。我哋无可避免嘅，但系我哋有冇思考呢个问题呢？近来呢，我想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有很多报章杂志呢，是甚至是书在讨论到有关死亡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呢，有些大学的课程里面呢，甚至是不断去增加了有关于死亡或者是地狱的这科目的，而且相当的受欢迎的。不过好奇怪一样嘢，我去睇过呢啲科目，或者系我哋去了解，虽然好多讨论死亡有或者系地狱呢啲咁嘅问题有冇存在啊？有冇人同喺地狱里边或者死亡嘅过程里边翻嚟？好多人讨论死亡、探讨死亡嘅问题，但系对于耶稣基督所教导嘅，却系避而不谈。你有冇觉得好奇怪？我哋可以话喺人类嘅所有嘅书籍嘅里面，或者系一啲好经典嘅书籍里面，好深嘅研究里面，都呢啲人都冇，从来都冇呢啲冇做过呢啲事嘅。但系佢哋讲到天花累坠，系嘛？但系却唔倾耶稣所讲嘅喎。呢个系我觉得俾我心里面真系深深，我觉得人真系想，人真系唔想去亲近呢一位神。连死都不想这样说，这是我心里面很难过的。美国有一个不信神很出名的演员，他讲到自己对死亡的感受，他讲这句说话，他讲什么呢？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当死临在场、我不怕死，但是当希望来到的时候，我不要在场。你看这个上面有一个坟墓里面，有一个坟墓很有趣的，它没有写名的，那个墓碑没有写名，但它写了这几个字，它说什么呢？陌路生人请留步，就是你经过叫你停下，叫你看一看，今朝吾躯归黄土，他日君体也同途，迎向死神同上路。那他写完之后呢，跟住我想有些人呢就经过了，停低看完了，跟住有人留低这一句说话。无名氏留言什么啊？点读啊？一起读嘛。吾体不欲随君回，除非确知何路归。明白意思吗？我不想跟你去啊，除非你跟我说你去到哪里。简单讲是这样。越来越多人是相信轮回的这个谬论的。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很多人都相信轮回的。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轮回跟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中国人所相信的东西，甚至现在连要到我们所中国人所拜祭的所有东西，有没有想清楚你同轮回到底有咩关系呢？系嘛？我仲系话基督徒，我哋应该系更，你知点解嘛？嗱，我系佛教徒背景嘅，我后生嘅时候对佛教啲轮回嘅讲法咧，我其实都有好有兴趣。我想问我哋中国人，点解过年嘅时候屋企嘅神主牌或者祖先牌，你要去拜佢啊？点解？为什么家里有神主牌？知道吗？纪念这么简单。是啊，有纪念啊。在 有人中国人相信咧，喺屋企摆个神主牌咧就乜嘢啊？即系话你个祖先同你同在喎，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啊，所以你日夜要供奉佢噶嘛。但我想问，既喺屋企里边，但系点解佢又点样去轮回咧？系冇奇怪啊！嗱，我哋中国人相信风水系嘛？啊，我都同一啲或者是一半信主一半不信主的家庭去讲丧礼。但在丧礼里面呢，有些不信主的那些呢，他们怎样去到坟墓那里，一要放个落个棺要落土的时候，大家会怎样转个身是吗？我以前未信主就都学习这些东西，转个身为什么？怕你经你的时辰八字跟他冲嘛，跟死者冲嘛，是吗？带你不好运嘛。有基督徒问我牧师，我哋要唔要转？我话你转，你转乜啫？你已经蒙福啦，仲转？你惊佢乜啫？嗱，即系中国人相信，甚至哇，有啲未信主嗰啲啊，都要睇个棺木摆得啱唔啱啊，个风水啱唔啱有冇啊？我哋相信风水啊嘛，因为佢相信佢嘅祖先啊，死咗嘅人喺嗰个地嗰度噶。嗱，我想问你，如果系咁，佢喺个地嗰度，点解佢又点样去轮回呢？我哋中国人从来唔谂呢啲嘢，我哋就咁样信，就咁样跟，我仲觉得仲奇怪，就咁样发展落去。弟兄姊妹，好多人相信轮回，甚至咧，我睇到一啲嘅资料咩咧，系印咗好多不法之徒去利用去逃离嘅。我讲一样嘢咧，好奇怪嘅，但系呢样嘢咧。的确有人上当，有一个投资机构，他说什么呢？如果你交一文元英镑给他，投资机构，你将一文元给我这个机构，他就帮你投资。怎样投资呢？就是同时他会给你一个密码，当你死了之后，他就会透过灵媒，就文迷婆灵媒去玩回你，玩回你轮回再生的那个地点和姓名。当你轮回再生之后，他就用催眠的方式帮你回去你的前身，跟着呢 在整个催眠的过程里面，让你想，让你想在轮回投胎前你讲出你那个密码，然后呢他就会给你连本带利的把钱再交给你，给你赚利息。这个广告还说什么呢？你死得越来呢，你赚的钱就越多。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啊？但我想问啊，相信轮回的中国人，你信不信他讲啊？其实讲轮回，有人真的信以为真，真的有人投资在这个虚假的承诺上面的。感谢神，上帝帮助我们当中信耶稣的人，我们更明白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是不是？你有没有得救的智慧？你有没有得救的智慧？人对死亡和死后的情况是感到好奇的。这个课题本来是应该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弟兄姊妹，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七个神迹里面最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刚刚好是发生在耶稣他自己为世人要被钉十字架跟着复活之前的一个事件来的。全世界的人都承认死亡就是我们人类的敌人，是不是？同时事实也都告诉我们，人类一直以来都使用各种的方法去对抗死亡，但是都徒劳无功。人类从来都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可以叫死人复活，没有。而耶稣却证明了一件事， 只有他才能够胜过大家的屠号的敌人，我们的公敌。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向每一位相信他的人保证，他就是救主，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他向我们保证一件事，我们亦都可以胜过死亡。他向我们保证，我们亦都可以克服死亡的绝望。他向我们保证，我们亦都可以战胜死亡这个大仇敌。1940年8月14日，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去世。他去世之前，他为他自己写了一个什么叫符，叫符文，是吧？叫符字，符文。大家知不知道什么符文？简单讲就是告诉别人 我已经死了，是吧？但是他留下了死的日期是空白的。他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段的符文。很有意思的。他是这样写的。请你看上面。他全部写的全部，大多数我们看符文都是写什么、某某人几时几时什么事过了身，在哪里追思礼拜，是吧？什么时间什么日期、他主要不是要讲那里，他主要是讲这个部分。后来的加上写了是，你看他说什么呢？1940年8月14日，这位，他后面有一句说话，借着主的恩典得胜。很有意思啊。他死了，人家帮他写上去，但他留下这个空白，借着主的恩典得胜，谨此宣布。我想我都要用这一句，以后我死的时候，本人已献出旧帐篷。他写了经节来源，我已经搬走了，我不住这里了。 OK， 由天使带领，转眼间就到你到达光荣的美地，在路加福音16章20节。跟着说呢，离开地上的身子与主同在，哥林多后书5章6节，是不是啊？很有意思啊，很有兴趣。正如诗篇16篇11节所言，你说什么？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等到身体得熟的日子，再望天上之路，与你再相会，罗马书8章23节，直到那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战胜死亡的宣告。基督徒，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去宣告？或者在座的朋友，你有没有胜过死亡的把握？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三次耶稣叫死人复活，记不记得那三次？一次是在哪里？记不记得？一次在那恩城寡妇的儿子，是吧？另一次在哪里？我上一次讲到里面有讲到的艾老的女儿，而另一次就是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有一次的复活是在送殡之前，另一次的复活是在送殡的路途当中，而这一次的复活是在送殡的之后。耶稣用三次，圣经每一次用三的时候，其实都很有意义的。再一次的跟世人提出他胜过死亡的这个真理。但是请问世人有没有听进去呢？基督徒清不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怎样的信仰？一次是死了2个钟头之后，一次是死了2天之后，这一次拉撒路已经是死了2个礼拜了。但是同样的用他自己胜过死亡的权柄 再一次宣告一样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嘅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每一次我传福音，我宣告呢句说话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心里边系充满住嗰种嘅火热喺我里边，我嘅信心爆棚到个地步，我好想大声嘅喝俾对方听：你必复活！神实在太伟大了，佢知道我哋嘅需要系乜。让我哋一齐打开，如果你有圣经吓，打开约翰福音十一章，我哋一齐嚟读呢段嘅说话，我哋一齐嚟查考拉撒路复活嘅呢一个神迹。会花啲时间去读好吗？我哋大家就神嘅话语，我哋都花啲时间去读啊！我哋一齐嚟读好吗？你睇见上边吓，嚟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日，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日。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他没有光。好，下一个。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底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日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见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玛利亚听见耶稣来，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时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住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在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又甚忧伤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住。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死了已经四日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住布，面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人来，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叫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些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让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来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了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醒，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他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住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个城叫做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店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好长的一段的经文哈，弟兄姊妹，这个神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呢，让我们去留心去与神的话语里面，到底上帝要讲什么。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和附近的犹太的领袖曾经警告和恐吓过耶稣。在这件事之前，如果你看圣经，他们恐吓耶稣，如果他再敢回到他们的地盘，他们要做什么？他说：我就用石头打死你，是吗？伯大尼这个地方就是拉撒路和他姐姐马大马利亚所住的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城是五到六里的路程。马大和马利亚叫人告诉耶稣说什么？你所爱的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当我们为了某些事情我们迫切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耶稣马上的答应我们，马上的回应我们。马大和马利亚以为耶稣会马上的放低所有东西，就赶着你伯大尼。你发觉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本来人以为他会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不是很冷酷无情呢？ 他是否已经忘记了呢？他是否是否被太多的事情缠绕着他呢？当然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件事。请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刚才所讲的五到六节，这里记住另一个经文是更加奇怪的。那里说什么呢？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很清楚，是吗？但是跟着那句说话更奇怪，就在所在之地认住两日，他没有马上回去，走回去马伯大尼去看他们，他在本来的地方再延迟了两日。可能会问，难道就是因为耶稣爱他们，爱拉撒路，所以他特登的不马上回应吗？很奇怪，是吗？按照我们人的理解，这个是很奇怪，很不近人情啊。没错，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你可以注意到，甚至这两个姊妹他们并没有要求耶稣要再来，因为他们相信当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病重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赶来走到伯大尼来看他的嘛。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朋友，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耶稣是这样的成就，而事情也每一向都没有这样的去成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耶稣爱马大、爱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是耶稣的好朋友，但是耶稣在所在之地多住了两日。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请你留心听，神的目的才是最重要，而不是你最迫切的需求。神的荣耀才是最重要，而不是我们自私的要求。神的角度才是最重要，而不是你的角度，你的世界最重要。正因为耶稣爱他们，他才多等两日。好奇怪啊，神之所以会延迟，他通常都有他的目的的。我们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姊妹是多么痛苦。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经历过失去了亲人的痛苦。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仍然想到当我十五岁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抱着她的枕头，我用尽所有的方法去闻那个枕头，闻她的味道，我不想她离开我，我在那流着眼泪，妈你在哪里啊？你可不可以离开我啊？我感受到这两个姊妹的痛苦在她里面。他们轮流照顾着这个病危的弟弟的时候，他们又很焦急等着主耶稣来到，但耶稣一直都没有来。最后拉撒路死了，这个使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非常的困惑。主啊，你在哪里啊？耶稣告诉门徒，他说拉撒路死了，他还说我们一起去吧，一起去到那里去。你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我觉得他们在那时候觉得耶稣你真是傻傻地啊，你人都死了，为什么还去啊？你看见多马说什么吗？多马这句说话我觉得是有点嘲笑耶稣的，你知道吗？多马很悲观的，多马向来都比较悲观的。多马悲观是什么？他知道主要他说什么？你只要走近，他跟耶稣说，我们这一班人，我跟着你，我们只要走近耶路撒冷，我们就招惹麻烦，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么说。多马会怎么说？ Game over， 玩完了，我们去玩死，我们去玩死，我们是找死的，是死路一条的。耶稣，你知道那班人等着你，要将你打死。耶稣仍然要去，因为他知道拉撒路死了，他仍然要去。 请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怎样回答他？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的时候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这两句说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告诉门徒，是我们要回犹大地区去，但是你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不会跌倒，不会有意外，我的时候未到，那些敌对的人不能够动摇我，我行在光明当中，我不是在黑暗中，我的时候未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向我下手。他向门徒提出这件事，因此当他们到达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就已经死了四日，他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开始臭了。按照当时的习俗，丧礼的大心天是哀悼死者最伤痛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习俗，所以在第四日的时候，你发觉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就哀哭哀嚎痛哭的到什么地步啊？精疲力尽的时候，当他们哀哭伤心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耶稣就来了。这句说话这个时间点是几有意思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挣扎挣扎挣扎到第一个地步，开始什么？累了，然而什么？放手了，神就来了，神就来帮我们。马大听到耶稣来的消息，他不顾那个人是丧礼后的在家里面要守丧的四十天的那种的习俗，他不理了。马大做什么事啊？他就冲上街去找耶稣了。啊，圣经记载是吗？玛利亚呢，他依然是按照当时的习俗留在家里面守丧。当他一见到耶稣，他是其实心里面是满怀的失望的，他就冲口而出，尽情去发泄他的痛苦和绝望。你应该可以感受到，是吗？他心里面那种的痛，失去亲人那种的痛，那种的失望。他说什么？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这个说话在心里面真的发泄那种耶稣啊，几大的失望。但耶稣怎样回答他呢？耶稣回答他，却是两个很大的对比，很大的极端。玛利亚心里面充满着那种死亡带给他的失望，那种黑暗，但耶稣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知道他失望，所以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知道他的痛苦，耶稣没有责备他，但是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教导他，凡信靠他的人，死亡并不是定案，死亡并不是结论，死亡并不是结局。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是因为唯独耶稣胜过死亡。圣经，耶稣已经征服了死亡，耶稣已经粉碎了死亡的威胁和恐吓，耶稣摧毁了死亡的力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葬礼应该就是庆典。我从未见过死亡成为基督徒的主人，我没有见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只不过是我们回家的仆人，带我们回家的仆人，你知道吗？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只不过是帮我们看门的，是为万王之王这个国王的贵宾你和我开门进入上帝的国度。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信息。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重点，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对死亡的愤怒。耶稣对死亡的愤怒，第一点，在三十三节里面，耶稣心里面是烦闷的。三十三节是这样说，他心里什么？悲叹又忧伤又忧愁。其实在原文的里面，这句说话这样的翻译也是不准确的。有很多学者尝试想他翻译出来，其实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字去翻译他。但有学者这样去形容耶稣当时的那个的用圣经记载用这个字的那个的意思，就好像什么？他就好像一匹马，那匹马在那里发怒，喷气在鼻那里喷出气来。你有没有见过马嬲起来啊？喷个气是吗？是一个这样的画面，是表达他非常的不开心，愤怒的意思，并不是这里说悲叹又忧愁。我深信耶稣愤怒，当他看见死亡怎样缠住拉撒路他所爱的人的时候，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愤怒的，因为罪恶的缘故，是因为死亡的根源。雅各书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吗？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什么？私欲既为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再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地狱是永远的死亡，他正等待着那些抗拒耶稣基督的人。地狱是永远的死亡，他正等待着那些拒绝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有人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关罪的一个的基本的事实。罪的事实是什么？罪是会有回报的，你知道吗？罪是会，你会付出代价的。罪是会摧毁你一切所拥有的，你所建立的，你知道吗？罪债是要全部偿还的，除非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所犯罪的罪污。总有一日，我们的罪债仲系会被清算的。死亡就是犯罪的必然的一个的结果。人的灵魂体都要死亡，都要同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耶稣向死亡表达了他那种的愤怒。第二，在这个神迹的当中，我要带出第二个重点，请你看第三十九节。三十九节那里说什么呢？三十九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叫人把什么挪开？将石头挪开。你可能会这样想，他既然可以叫死人复活，这么大的能力，难道他不能够喐一喐手指就将石头挪开吗？是吗？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叫旁边看东西的人将石头搬开，包括他的门徒在里面。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反而叫那些活着的人站在那边看东西的人来搬石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徒你和我有责任要向人传讲基督的原因。因为在神向那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发出呼唤之前，那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神要向他发出，他要那些心灵活着的人将石头挪开。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扮演着那个搬开石头的那个角色， 无论这个石头是大或者是小，耶稣讲紧呢一样嘢，而基督徒有冇睇见呢一样嘢咧？当我哋向人传讲福音，一个复活嘅福音嘅时候，我哋到底旁边嘅人做乜嘢咧？我哋系搬开石头，或者系攞石头抌自己嘅脚咧？呢个值得我哋思考，系嘛？我哋每一个人都扮演住是搬开石头的人，无论这个石头是大或者是小。有些人祷告，为未信主的人祷告，未信主的家人祷告，有些人奉献，有些人去报道，有些人去作见证，有些人去招去欢迎朋友，去邀请朋友，有些人是款待朋友。在挪开心灵的石头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岗位是什么，这个都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做的。第三，耶稣吩咐，吩咐什么？活的人将石头搬开。耶稣吩咐活着的人将这个果丝布将它解开佢，喺四十四节有冇啊？当耶稣大声嘅呼叫拉撒路嘅名字之后，拉撒路就从坟墓里面走出嚟啦。当拉撒路复活嘅时候，佢仲被裹尸布绑住嘅时候，耶稣话咩？解开佢，叫佢行走。你可以想象，当拉撒路被裹尸布绑住，佢活咗过嚟嘅时候，那个情形系咩啊？我谂拉撒路系咩东威士道系嘛？越跌噶啦，哎呀跌啦跌啦跌啦跌啦，哎呀，哎佢跌噶啦，佢跌噶啦，佢走出坟墓嘅时候，佢唔系大摇大摆，就系俾裹尸布绑住嘅，系因为犹太人嘅习俗系咩啊？在埋葬之前系用布去包裹尸体，放上香料，大家都知道呢个背景。所以呢个时候复活嘅拉细路走起路嘅时候，佢行起嚟嘅时候系唔容易嘅。呢个时候佢开始恢复心跳。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恢复身跳，他的血管重新有脉搏开始跳了，他的肌肉再一次可以活动起来，但是他的手脚是被裹尸布缠住，他只能够一拐一拐歪歪倒倒的走出这个坟墓。耶稣说解开他，叫他走。嗱，呢个系咪岂不是我哋嘅属灵嘅情况？圣灵催促我哋嘅心认罪，我哋归入基督嘅时候，我哋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嘅时候，我哋仍然被裹尸布缠住，妨碍我哋走呢个天国嘅路程。呢个裹尸布系乜嘢？系咪你以往嘅罪？系咪你同我嗰个软弱嘅性格同脾性？是不是啊？那些未认识基督前的耶稣基督之前的那种恶，那些恶习惯。有一个弟兄，他未信耶稣之前，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看什么黄色片。他每一次呢经过屋企，回屋企经过那条路，屋企在那路上有一间小电影，他忍不住就走去里面去看这个黄色片。是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每一次都要经过这里，你可以想象试探就在那里。他每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属灵的争战就在那里，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你有没有一些恶习？我们现代的人有很多恶习的，比如弟兄姊妹，我们情愿看 iPad 看 YouTube， 我们不看圣经。我们情愿在家里忙其他的事情，但我们不忙教会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你的恶习是什么？ 但这些事都会妨碍你走天国的路程，这些事都会使你的属灵生命不能够正常的健康成长。情愿相信圣经讲，不要相信那么多你 WeChat 上的朋友对你讲的说话，你知吗？不需要去看那些事。有时我有一次我都争啲跌入呢个陷阱。你送俾人嘅嘢咧，你总系会等咩啊？等佢回应啊？有冇啊？你会唔会咁啊？你总系要等佢回应咧，等你心里边觉得咩啊？好似你得到肯定咁。如果对方唔回应咧，你啰啰挛嘅，乜嘢事发生啊？你中计啦！你嘅价值，我再讲弟兄姊妹，你嘅价值。不是由别人来定的，你知吗？你想想上帝爱你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在乎那些人呢？你明白吗？明不明白？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做人会很开心，很潇洒，你知吗？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就好像一棵树，哇，好大棵，但系呢棵树咧黐住好多寄生草，将呢棵树里面所有嘅养分全吸咗，但系你唔知道，你冇清咗呢啲寄生草，呢啲就系我哋嘅恶习，我哋嘅罪，我哋嘅脾性唔好嘅脾性，你要清咗佢。如果唔系呢棵树几大都好，你发觉有一日佢一定会倒咗落嚟，系咪？求主帮助我哋，就好似。很多时候你发觉这个果尸布遮住了我们属灵的视线。所以我上一个神迹说，耶稣为什么要医治那个瞎眼的人？你的手被果尸布绑住，使你不能够有效的去侍奉去做事。你的脚被果尸布绑住，以致你行神的话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不好的脾性、性格、恶习缠绕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解开它，靠着耶稣解开它。有这个问题，拉撒路复活的，拉撒路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耶稣后来都复活，跟拉撒路复活是不是一样？拿恩城的寡妇的仔的复活，艾老女儿的复活，还有现在拉撒路的复活，耶稣都显明了他是胜过死亡和坟墓的那个大能，是不是？耶稣使他们复活，后来他们又死了，是不是？但是耶稣的复活就不仅仅证明了他有那能力在那里，耶稣的复活是完全击败死亡，是将死亡的权势全然的全部的消灭了，所以他复活之后他不再死了。所以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是不相同，他将死亡的毒钩完全的摧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一个保证，我们将来也必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凡爱他的人必不会经历永远的死亡。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有没有？今天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确据，因为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人虽然死了，信我的人必复活。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作为主，我们再一次将一切荣耀再归给给你，我愿你给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活泼，在你真理的启示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当中，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仍然 会见到耶稣基督使人复活的神迹，会使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得到重生的这个生命，这个是一个永远复活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领受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也都做着这些这样的事，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帮助别人，解开他们的裹尸布，搬开那个石头，让主耶稣基督你复活的大能继续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当中有弟兄姊妹或者有朋友还是对你不是很有信心，仍然不确定是不是要相信你的，求你今天对用这个信息你对他们说话，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背的经文，我们一起背好吗？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一起来，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再来一次，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信这话吗？信，因为这句说话很肯定，必永远不死。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上帝的说话，是因为他不会被你蒙蒙查查不清不楚，你信我就必永远不死。好，我们有几样东西报告啦。今天有没有新朋友？今天没有新朋友，都是老朋友，感谢主，好高兴见到大家回来一起敬拜神。今天晏昼12点半、哦、差不多了，崇拜完主美团契有聚会，在实体的聚会，在教会，他们姊妹呢很有爱心，为我们大家预备了午餐，因为弟兄有得吃，所以请弟兄都留下，我们大家一起用餐，彼此的沟通、okay? 请弟兄都留下。下个主日教会我们邀请了一个讲员叫梁泽明传道，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梁传道呢，基本上现在他正在芝加哥深一神学院修读他的领导学的博士学位，他主要是在不同的教会去教导教会的信徒怎样去做领袖，怎样去带领，所以给大家知道下个礼拜是他讲到。他的师母也是在三藩市金门基督教会在粤语部的牧师，师母是牧师来的，所以欢迎弟兄姊妹回来崇拜聆听梁传道给我们的信息，先在做个预告，做个预告，你都可以带朋友来教会一起崇拜。查经班，多谢罗姊妹，她出于爱心，她希望呢现在每一个礼拜一晏昼2点半到3点半在 Zoom 的平台上，现在查紧创世纪。这个创世纪的方法是比较不是那么深的，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去查考过创世纪的人，又或者你查过的，我都鼓励你去参加，好吗？欢迎弟兄姊妹去学习神的话语。下面呢，其实你入教会的网站都可以看见的，不过下面呢都有写了那个 Zoom ID 的那个的号码，你都可以打上去就可以入去的了。今天多些的报告下，另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参加聚会大概超过半年或者这样的时间，你都想加入我们教会，请你向余小华姊妹，大家应该认得小华姊妹，在后面，小华姊妹在后面，跟她拿教会的回邮表，请你填上交给她，她又会交给我，牧师就会跟你约一个时间，我们谈一谈，彼此大家认识，亦都令你介绍我哋教会嘅信仰、我哋教会嘅组织、我哋教会嘅事工有边一啲，好嘛？咁欢迎你加入我哋教会啊！如果你觉得呢间教会你中意啊，你都可以喺度继续成长，继续同我哋服侍嘅啊！呢、这个亦都系我哋教会嘅信念，希望每一个人喺教会可以去侍奉，可以去成长。OK， 教会喺呢个今年嘅复活节咧， 我们安排了崇拜里面想安排弟兄姊妹去分享个人的得救的见证。因为上一次我们在感恩节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分享，大家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希望在今次的安排是四月复活节、okay? 所以呢，如果你想来站在这里讲你的得救见证的，但请你联络牧师。有一样东西就希望你要做的，就是你要交上你的广告。广告大概是12号字，一页到一页半，大概是10分钟，交给牧师。我们希望呢，你讲的东西可以更加的，我知道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讲，但你可以更加的集中去讲你是怎样信耶稣，你是怎样得救的，你是怎样改变的，神怎样改变你，好吗？那当日我们会安排三到四个人来讲的，三到四个人。但如果有很多人怎样，不用担心，我们也都会再安排另一个主日给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里学习去荣耀主，荣耀主。不用担心自己讲得是不是、好好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心里面知道你要怎样的去荣耀神，好不好？ OK， 那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实体的祷告会，我们会做一些的调整，就是会安排在崇拜之后我们有一个即场的举行那个祷告会。因为我们发觉一散了再回来全部走了。或者我们有其他的侍奉，或者有其他的人我们 要帮助，所以变成不是那么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就会将崇拜当中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祷告时候，我们将这个祷告时候就搬在崇拜之后，大家一起祷告。放在那时候大家一起祷告，那呢 是由小华姊妹负责带领大家一起的祷告。OK， 即是说现在、崇拜完了，大家不要离开住，我们即刻的分组又好，或者是怎样都好，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又好，我们就提祈祷为教会的事项来祷告，大家一起去学习。好，祷告事项，今天感谢主让我们教会继续的成长，是不是？神让我们继续的成长，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饶恕，彼此扶持，见证基督的爱。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我们要感谢神。为今天姊妹会的姊妹团契的聚会来祷告，求神的爱充满每一个姊妹，求神的爱赐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聚会。为下个主日的讲言，阿梁传道祷告，愿神透过他的仆人彰显他自己话语的能力，使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第四，求神赐福我们教会网上和实体的祷告会，求主复兴弟兄姊妹祷告火热的心，使我们成为祷告的殿，使教会、社会、家庭、个人借着我们的祷告将天上的福气倾倒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大家做一个，大家做一个为这些事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 赞美赞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众愿，天上万军也赞主美，通心赞美呼之圣灵，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真理圣灵的感动光照，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彼此问安，彼此祝福。